对，对，这非常高兴，阔别很多年，因为疫情的缘故，今天可以回到这里，谢谢陈定真邀请，然后，我知道，不知道诸位过去几年不好，
也是，你的保守呢？我们大多数应该都回来，都也过了，都过得蛮高兴。但是真的是经历了这个病毒，但是我们好像身体都基本上不跟过去一样。特别是教会包括各地区，他们20多岁，还有其他的朋友，这个是七十多岁，他们觉得也是真的是。会比较辛苦，第一个恢复，更大的恢复。我们其实，如果我少呀，那我分享一下我们，疫情以后的经历。一下子，你也没有教会去了，因为教会随着疫情，它大概，你知道是过去的是一个就是当地。
好
来了再转啊，他们有可能也是教会的人数啊，减少，又是老人比较多，后来他们的教会就关了，关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去实体敬拜的地方，后来我们就在网上，福音山弟兄，神弟兄的对岸，那么就是有个所有的账号，我们就一直开始，感谢主，我们。应该有3年了吧？坚持3年了一直每周3年了，我们每周呢就这样，在网上敬拜。今年也是感谢主，我们有了这个地方，我们开始一点点开始我们实体敬拜。我们还有网上一位是良品姊妹，你能看到她
姊妹
是
好，
在佛罗里达，
你好。
真的是感谢主，我们可以跨越啊，这个平台，我们可以跨越南北一个是在南面，一个是在北面，也是在境内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是确实，缺少，主里面的灵粮。我们，反正我是觉得我自己的灵命很浅，也讲不出什么，很多，有益。大家灵敏增长的那些话语，那么我们目前就是靠着查经，大家一起来敬拜这位大能的神。
感谢主。对，我其实过去几年都在研究一个现象，就是华人教会，也不仅仅华人教会，普世教会里面现在慢慢的都出现年龄的断钩，就是年龄的断层。我就在研究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年龄的断层，然后后来呢，就和一位弟兄。这位弟兄在休斯顿，就在何弟兄。我曾经介绍何弟兄认识他，他就专门研究，就是说如何去植堂，就是植新的教会，是以至于说年轻人比较能够吸引到年轻人的植堂。然后我觉得，然后在疫情中间，我也不断的在研究，因为我不知道诸位的感觉怎么样哈，就是说我是比较喜欢实体聚会，因为在 Zoom 上聚会，眼睛啊会就是一开始觉得蛮新奇的，但是聚会到第二年、第三年的时候，大家都开始叫 Zoom 疲倦了，就因为大家都看到的都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豆腐脑袋嘛，都是一个方框，然后都是一个豆腐脑袋，然后就是说好像慢慢的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新意哈。然后我在疫情中间，我们原来也有一个查经班，后来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到影响。然后查经班呢，后来转到线上以后，我发现，年轻人就不来了，因为年轻人他来是因为大家有吃的嘛，所以 就没有吃的，就慢慢的人数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然后我就发现说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网上聚集的时候，我就开始。就是开始调龙灯了， 就是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调整我的就是线上的分享啊什么，然后后来就找到一个方式呢，就是叫做 graphical presentation，就是今天这个方式，就是说我用很多的图画图像来配搭我的信息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好像效果还可以。然后在休斯顿这位弟兄呢，他在网上开始一个线上的平台，一个线上的教会叫彼岸教会，他现在已经就是从疫情开始，已经发展到200多个会员，是中国和美国的，就美洲和亚洲同时上线，就是说他就也诸位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介绍，对，他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，对，但是他的我很喜欢他，你们可能也都会蛮喜欢他的，对，他的家呢，感谢主。和弟兄的家呢，住在隔的一个镇，从他家到和弟兄家10分钟，
开车10分钟。
开车10分钟，对，很有意思，对，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惊悚的题目啊，叫2个女人2条道路啊，那要讲什么故事啊？它其实是创世纪，最主要是基于创世纪16章，因为陈弟兄告诉我说，上周诸位是查完了创世纪的15章，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经文，是谈到亚伯拉罕，神怎么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而且是怎么立一个无条件的约，因为他不要亚伯拉罕走过这个劈开的动物中间，因为这个一个立约的记号呢，就好像是华人哈，就是我们读《三国演义》里面，大家嗜血为盟，大家是嗜血为盟哈，大家拜天地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哈。然后呢，就嗜血为盟，就是大家结盟的时候呢，就要杀掉一些动物，用他的血洒在地上，以表示忠诚。就是说我如果违约的话，我就跟这个动物一样，我的血就洒在这个地上啊，就是我就遭天谴。那其实犹太人立约的时候呢，他也是这个，也是这个，也是这个方式，就是两个人立约的双方要从劈开的动物当中行走，意思是说，如果我违约的话，我就不得好死，就好像被劈开的动物一样。结果呢，等到上帝要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给他昏睡了，那给他上了麻醉剂了，麻醉药了。然后呢，他在昏睡当中看到烧着的火把从这个劈开的动物当中行走。那犹太人一想到烧着的火把的时候，他们会想到什么？因为创世纪的读者是谁呢？就第一批的读者就是那些进入迦南的第一批的犹太人。那么他们一想到烧着的火把，他一定会想到说在旷野当中的云柱和火柱。那所以，从烧有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是烧着的火把从劈开的动物当中行，没有要亚伯拉罕去走。意思是说，今天如果我上帝违约的话，我不得好死，我上帝不得好死。但是今天如果你亚伯拉罕以及你的子孙违约的话，这一个违约的血也是留在我上帝的身上，我没有要你走过，我自己来走过。所以等到时候满足，等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就来到地上来完成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。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亚伯拉罕子孙不断的违约，不断的违抗神，因为人靠着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来遵守与上帝的约定。因为上帝是完美的上帝，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，主耶稣基督就为人人定了罪案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流出来的血单方面的遮盖了我们人对上帝一切的违抗，对上帝一切的罪所应该遭致的惩罚。所以上帝说，今天我和你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一个双方的约，但是这个双方的约，今天我如果违抗这个约的话，我不得好死。但是，如果你和你的子孙违抗这个约的话，这一个违抗的代价是落在我的身上。这是创世纪15章遥指 将来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，为流血舍身，他的身体要被破碎，他的血要流出来，为的是要完成和弥补所有亚伯拉罕的后代违抗神所带来的后果。那么15章是一个很可怕的场面，因为你想，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他尝到死亡的味道，就是这样的图像其实出现过好多次。比如说上帝在造夏娃的时候，上帝是让亚当沉睡，然后用他的肋骨造了夏娃，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一种死亡，因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要求。所有生命的诞生都是建筑在其他生命的死亡。大家养过小孩就知道，你的小孩茁壮的成长，你就在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付出，你是没有代价的付出，你是无偿的付出，你是在经历死亡。你在看另外一个生命长大的时候，你在经历你自己的死亡。大家今天早餐吃的是什么？你早餐如果是吃的鸡蛋的话，是。这个鸡蛋的死亡造成了你生命的蓬勃的发展，所以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，它有一个规条，就是用生命来偿还生命，用生命来供养生命。那一个最大的生命的供应者就是他的本身，就是我们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，然后他把自己的生命贡献出来，让我们这些有罪有限的人能够和上帝恢复一个美好的关系。这是他，然后他要我们跟随他的脚踪，跟随他如何舍己，如何把生命供应给别人。所以，谢谢弟兄姐妹开放这个家庭，这本身就是一种供应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牺牲，是一种奉献。感谢赞美神。然后15章是一个惊人的大黑暗，是一个恐怖的场面。然后到了16章，今天我们的这一章呢，是一个。惊悚的人间的悲剧，但是是一个温，就到16章上帝出场的时候，他和15章就不太一样。15章上帝出场的时候是一个惊人的黑暗的场面，是很恐怖的。然后到了16章他出现的时候，上帝出现的时候，他出现的非常非常的温柔。等一下我们来查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查的题目叫做《两个女人，两条道路》。大家都把亚伯拉罕当成是信心的伟人，那信心之父亚伯拉罕。非但如此呢，全世界的三大宗教，所有的独一神论的宗教啊，犹太教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，他们都尊称亚伯拉罕为他们的信心之父。你想，犹太人是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，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。雅各生约瑟，雅各的12个后代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所以以色列人的祖先，我们的信心的之父是亚伯拉罕。然后呢，伊斯兰教也说是亚伯拉罕，因为伊斯兰教说他们的祖先是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出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出生在创世纪的第16章，我们今天最查吧。好，然后，当然，基督徒说，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，有一国从你而出，那祝福他的人，我必祝福；咒诅你的人，闭门咒诅。将来从你的后裔当中要兴起一位，他成为全世界的救主。所以，我们的信心之父也是亚伯拉罕。那么，当你在想象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，他是一个信心之父的时候，你想象他可能是用特殊的材料做的，他可能不是铝合金就是钛合金啊，他是一个变形金刚，他是一个有超能力的人。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查16章的时候，你不仅查16章，你从先前他的撒谎啊，他说我的太太是我的妹子，其实那是一半的谎言，因为他的太太确实是他的妹子。但是呢，他只强调这一点，但是他不强调说我跟他是结婚的哈，所以呢，他有很多很多的软弱，他是跟我们亚伯拉罕是跟我们一样的一个罪人， 他需要神宝血的遮盖，他需要上帝来伸出援手，是说你所做不到的，我来替你完成；你所丢下来的这个烂摊子，我来帮你收拾哈。今天我们要查的就是这样的一段故事。那我很喜欢一段音频的圣经，是有一位前辈叫做严大卫哈，他是他在和合本100周年的时候，2019年还是2021年的时候，他就录制了一套的音频圣经，我非常喜欢他的朗读，所以我每次在网上带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放他的朗读，然后我们今天就用他的这有声圣经，我们来观察一下今天我们要查的这几段的经文啊。哦，对不起哈，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呢，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说今天的经文呢有4个主要的人物，那我们会每一个人物我们都稍微看一下，然后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，就是这4个人物当然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。在他被跟神立约、被神改名之前，他叫做亚伯兰。然后呢，他的太太叫撒莱。然后他在与神重新立约了以后，他叫撒拉。然后呢，有一位夏甲是撒莱的仆女，她是埃及人。然后她是他的仆，其实仆女是比较尊称的，她其实就是一个女奴。然后呢？后来呢，会出现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啊，这位耶和华的使者非常的特别，有一些非常特别的，他其实哈，其实等一下我们可以看，他其实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显现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
创世纪第16章，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。撒莱有一个使女，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莱对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使我变成使女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许我可以应当这孩子。”这个孩子原本就被鉴定。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妻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孕。撒莱对亚伯兰说：“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里。”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了。愿耶和华在你面前见他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：“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。”撒来把路带上，那就从撒来面前逃走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，舒尔路上的水跟旁遇见了，也就说。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现在是，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跑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：“你回到你主母那里，不再打扰他。又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。听说，你如今怀孕。”要生一个儿子，所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。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准地上的宫殿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，因而说：“在这里，我也看见那看顾的神。”所以这井名叫毕尔拉海兰。这井正在加利丘和巴列中间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一个儿子， 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6岁。创世纪第21章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饼来一提带水给了夏甲，搭在饼上，给他孩子交给他，把他的夏甲就在别是他的矿里提带着水用尽，夏甲就把孩子变成小猪，自己走在那个无间之渊。向这位儿童说：“我不能见孩子死，就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”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下来说：“夏甲，你为何这样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”这样。把童子抱在怀中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人取下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个水井，并且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。神保佑童子，他就经常住在旷野，不能进去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那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。加拉太书第4章，你们这孕育在律法之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过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载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持女生的。一个是罪恶之子的生，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分的，那罪恶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这个都是比方，那两个妇人却是两约，一约是妇女西乃山，生子为女乃是夏甲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。与现在的耶路撒冷之位，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一个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最好的，他是万能的。因为经上记载，不怀孕不生养的，你要欢乐；未曾经过产难的，你要高兴万岁。因为没有丈夫的，离有丈夫的儿女会乐。弟兄们。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与我们一样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，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然而经上却怎么说呢？比如说，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罪恶之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。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被掳自由的儿女。
这些所有的内容，今天不能稍微延伸一点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你感受上面的经验，就是你这个瞬间，你写了另一部分那个什么，让你在这里有坚定的信心，反正就在这个时刻。所以，小米父母就是运行在我们这个电影里，就是还是少许对你的生说话，因为你的年轻化呢，就对你的生活的要求。那么，有一些机会可能会给你更兴奋，你分泌也跟着与你增加，我们分泌就增加。那么，当着你知道，知道你父母的意思，那么我就介绍到一种最近的一些这个你，那我们来看这四个人物，这四个人物呢，我们稍等自己调一下，我们现在跟你这样讲，
然后我们来看看沙拉、沙兰，然后我们来看看亚伯兰，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结果。这个故事是一个人间的悲剧。这故事的起源是什么呢？它起源就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子孙将要成为大那如果有人应许我说我的子孙将要成为大臣，那我想我一定要有几个元素。首先一个元素，我首先要有子孙。另外一个元素就是我将要子孙，你的子孙，我有了子孙，我有国土。那我的土地在哪？然后我的人在哪？所以呢，这几个经文其实都一直在讲说，上帝怎么样应许亚伯拉罕，就是把子孙给神，然后把国土给神。但是很多都是要凭着他这个信心做的，因为上帝说了以后，他就要选择。那今天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上帝来？完成他的这个应许啊！我怎么来跟他配合呢？然后呢？上帝说：“就像你配合，我要给你。但是呢，人本是有一个心情，人本想过，那人怎么去方法？那到了这里的时候呢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想出来的方法，这个亚伯兰想的，这撒来想出来的方法。那就他还应许你，那因为你的子孙成为大国。”我都已经76岁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亚伯兰是80多岁，撒来是76岁了。我76岁，我都已经更年期了，我没有子女。然后呢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就我不知道耶和华跟你讲，耶和华跟你说你要后代生育大国，但是耶和华没有跟我讲，因为很显然。因为跟我的身体影响，那我们可能得想想办法。那在当时的环境底下，有一个约定的实行的，在真正的文化里面的人，就不要说真正的文化，真正的封建文化不一样。就是说，我的女丁有生育能力的，我必须生。等于呢，你就跟她来生。但是呢，生这两孩子约法三章，生出来孩子是我，不是我女儿的，是我借我的女儿为我而生，给你生。很显然就是耶和华的意思，因为我生不出来，耶和华预计要给你大国，那很显然就是这样讲的。所以呢，就把，然后呢，你会发现说他说的话说，使你因嫁给别人孩子。那是不能成立。那原文的意思是说，使我一个下载，我可以被建立。那这中间呢，你就会想象到，就是说，我们如果用2023年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说，沙拉是一个心狠手辣的，动很多小聪明的，这个女主人。然后呢，下载是一个很骄傲的女。但是呢，如果大家有一点点同情心的，大家如果一起坐时间隧道，一起坐时间隧道，回到公元前，都是公元前的1400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嘛。公元前15世纪，公元前14世纪18世纪，公元前14世纪分崩有化，女人的责任，女人是不受教育的，女人最大的责任就是承担这个。因为当时是父系社会，所有的牛羊、所有的金钱、所有的庄稼都是属于父系的。您做什么，您来帮助父亲，来养育小孩。所以太太的唯一的责任就是自己。那莎拉决定那么多年，后来我作为一个女人，将是羞耻。那这就是女人的角色。女人是不受教育的，女人觉得只是为了生活，并且呢，她是一个当时的社会是农耕的社会，又是一个贫富的社会，所以东家知道西家的事，西家知道东家的事，所以将来在这个社区里面长得，她是多么没有脸，她是一个76岁的已经快要老去的这位老妇人， 他没有给自己的先生带来好处，意思就是说，我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缺失，你说的缺失，我就不是一个好女人，我这一辈子不是一个人，我这一辈子都，就是他会缺失的，所以他会想出来这个方法，是也他当时的文化背景。那么你看吧，那么等到，所以呢？当他去跟亚伯拉罕讲这件事情的，你会发现说这段故事一定是一个根据，因为撒来子后来的方法，后来是撒来受的，对吧？等到真的他的使女怀孕的时候，等夏甲怀孕的时候，他这个人，所以呢，他就去跟先生抱怨，他一开始想出来这个方法的也是他，去跟先生抱怨的也是他，抱怨什么呢？说。现在我的使女有生育啊，怀的是你的孩子，但是呢，她因为有生育，所以她怀不起人。所以他说，真看瞧不起我，那为什么这个下家会瞧不起他的主意呢？你说哪有一个女人会瞧不起他们的女主？那？又是跟当时的文化有关系，因为我怀的是皇帝的小孩，哈哈，就是我们这个族长亚伯拉罕能够陪亚伯拉罕出去打仗的男丁就有160个，他整个就是一个小族群，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割据的势力，是一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山头，他本身他这个家族就是一个山头了。那这个山头的寨主，我怀的是寨主的小孩，不是你啊。所以他们要说，二老板，我原来的主人是二老板，结果二老板让我跟大老板发生了关系，我怀的是大老板的小孩，那么他就开始心生骄傲，就开始看不起他主人。那这个二老板就要跟大老板来谈谈这个小员工的事了，对吧？那谈了这个小员工的事以后呢，那谈完这个小员工的事呢，这个大老板怎么说呢？这边哈，他就小，你不要看哈，就是说他这边原文是说中文翻译是他小看他的祖母，但是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他的祖母看低了，把他看小。那所谓的看低看小，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眼神，就是因为她是女，你想是一个女奴，她的工作就是女奴，那女奴是不敢直眼正视自己的主人，她也许从来没有直眼正视过她的这个萨莱，但是因为她有生命了，她觉得自己的身份得到提高了，因为原来只是个女奴，原来谁都看不起，现在。大家都觉得说，哎，你怀的是王子啊，你怀的是大公子啊，那大家就对他另眼相待了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他也觉得自己从一个最自卑的状态，成为一些有尊严的状态。那这个时候，他可能就开始看了他的祖母一眼，他的主人一眼。那你想，那我是因为我是。我不是姊妹吧，所以我蛮难体会姊妹，但是我想这个是非常微妙的。这萨莱就想说，是因为我才有你的今天，是我把你供给我的先生啊，结果你现在居然敢正眼看我，你好像要来跟我叫板，那他就受不了，受不了以后呢，那他就去跟亚伯拉罕说话。他跟亚伯拉罕说的这句话呢，是我们看中文，这些都是经过修饰的语言。他原来是说什么？都是你的错啊！我因你受屈罪，亚伯拉罕都是你的错，都是因为你做了那件事情啊！那谁的主意呢？我的主意，但是我不讲我的主意，因为我受不了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我是处于一个情绪快要崩溃的状态。那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，这个也是非常文明的说法。那个，他其实
原文是说，是我把我的使女放在你的两条大腿中间了。
然后亚伯拉罕听了以后，亚伯拉罕也受不了了。
那我也是有尊严的啊！你现在要说是我做了这件事情让你受不了了，那又是你的主意，那怎么办呢？
他就中间就对撒来说，
这个不归我这个部门管，这个不是我们部门的事，这是你们内部纠纷啊。那你们内部纠纷，你们要内部解决吧。所以他也是顺水推舟。那其实呢，在这个中间，他原来可以很好的处理这个状况啊。那他也推卸责任嘛。
所以呢，就造成了撒来苦待下甲。
那所谓的苦待下甲呢，你能想象到的苦待是什么？
骂他，
很有可能是打他啊，因为有女仆是用来打的。所以很有可能是，就是虐待啊，虐待到一定的地步呢，一个孕妇逃出去了啊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苦待是非常苦的，就是所有的气都撒在他身上了啊。
所以呢，
那这个故事当中，你说这个故事当中，到底谁是对的？到底谁是罪魁祸首？你说是撒来。当然，他是想说，我是为耶和华完成他的计划啊。耶和华跟你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，我们总要有了方法嘛，有了方案嘛。啊，那他后来受不了，后来受不了，我没想到我的使女原来看起来蛮乖的，啊，结果怀了孕了以后就骄傲了，我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啊。那你说是下甲的问题吧？大家原来是一个谁都看不起的，现在怀了这个酋长的孩子，啊，那居然有那么一点点尊严了，啊，你一个从来谁都看不起的，很有可能是个孤儿，因为埃及人会到以色列去做女奴的，很有可能他本身就是个孤儿，从来就成长在没人要的环境底下，现在居然有人尊敬他，那他可能就是耍了个性子，耍了个眼神啊，现在就要被虐待，那这个好像不成正比吧？啊，那亚伯拉罕，你原来可以来调解，是不是？你可能你只要跟我讲一下说，我不可以正眼看我的祖母，这样是不对的啊！我要记得我是女奴的身份，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。你原来可以跟我讲的，那所有的这些都是。没有人听我想做什么，没有人听我的想法，所有的决定都是在我背后做，然后导致我被虐待，这是我的错吗？对，当然也不是，你也都能解释，对不对？那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说，我原来没想要用这个方法，是我太太要我用这个方法，结果现在有了这个方法，谁知道出来这个烂摊子？那这个他妈女人的问题，女人自己解决啊！对不对？那把我夹在中间，挤点头啊！所以呢，让他们自己解决，那是谁的错呢？
姊妹都说一定是你的错啊！
该接受你，
因为我错，对不对？
亚伯拉罕错了几次呢？他只要出场就是错，是不是？
发生好几回了，但已经无药可救了。他首先错在他听了撒拉的建议，为什么不相信神等下去呢？因为他看了看，等一下我们来分析啊，不看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出了事情啊，是他自己的孩子呀。这个下甲也是他孩子的妈呀。那他就随便就说，随便你怎么处理都可以。那万一被他打死了怎么办呀？那他所以他也是一部分的推卸责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啊对，其实你再仔细看的话，你会发现其实三个人都有问题，三个人都不圣洁，三个人都是，但是你说你要一定要要求他怎么样的话，你会发现说三个人也就都是人。
就是有罪有限的罪人，在这个环境底下，造出来一滩烂事。所以等到撒来苦待夏甲的时候呢，夏甲就往外逃。那么从夏甲的身上，我们可以学到，我们思想夏甲的生命，我们会思想到一些什么？很多时候呢，我觉得哈，尤其作为中国人、华人，我觉得华人的思想里面就是对不对？就是这中间到底谁是对的，谁错了，谁有责任？一定要找出那一个有责任的人，对不对？那
是对的，
对，就是要来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哈，如果同样的故事，在2023年，这故事可能就不是电影了，对不对？就是韩剧了。这个小三合院是不是需要插个电？对。
对，
那个，对，往这样子，就是那么，所以，其实你会发现说，这个背后还有一个罪魁祸首，是大家比较不容易观察到的罪魁祸首。这个罪魁祸首，还有一个罪魁祸首，在罪魁祸首的背后。因为如果文化里面没有借配生死的这个文化，没有说我可以用我的理由来给我产生借贷这个文化，这就是罪魁祸首。所以，在中国历史中也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。但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《红楼梦》，你要知道发生的事情，反正这些很多事情就遇到。但是问题是，生活在当时人家当中的人，他没有这个虐待这些东西从哪里来？虐待是等到基督教开始兴旺发展，传到同性恋开始形成在一落世纪叫天主教的。文学院在欧洲的天主教神学院里面，他们开始发展出来这个学院这个人，因为基督教的传播，以至于让人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个人。那用这个眼镜，我们再回去看，我们会发现说，当时很多的事情就是力所不能，很多事情是虐待，但是当时的人生活在那个场景里头，他可能没有这个。举个例子讲。我回国的时候，我去到一个朋友家，他肯定非常的有一口，啊，这些全部其实成绩已经做好了，他非得考个九岁，在他家里面把孩子砸在桌上，那个已经掉了，你现在掉五分，你现在小学3年级你掉五分，按照这个岁数到高中的时候就是 就是捡垃圾了啊。那等到他后面去抢救救命，你没事，他后面有事，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对，我们是在不同的场景里头成长出来，每个人他这个血他每个人他带的。这个代码，你怎么样才能知道说这个文化的故事是不是？你要看到圣经里头，但是生活在当时文化场景底下的人，你认为这是个什么事？当然觉得这是很神奇，他觉得这是所有其他人都在做，亚伯拉罕就是你们说要多少次的200头牛到啊，再造出来，160个仆人要他来管。他是一个大，在中型公司的 CEO 啊，这个事情你们自己不能解决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要下放，我把人事部门下放给你们，那你下来讲，下来就是在，我跟，那有人给你指挥一下，今天我的事情，那可以吗？
我们如果控制的就是神经元对比对比处理的话，它就变成中枢，它就变成考虑上面的中枢，就是说，处理这些事，就是让你对这个内源计划跟当时它没有，当时它没有意义。你想知道基本原理，再加上模型上基本原理，对，还有这个原理，还有一个是愿意去理解一个事，对的。那所以很多时候你说，你愿意做 GP 的事情，是一个道德的可能性，没有错。基督是你最道德的一个基本的实际作用，但是这不是基督的原因。基督是你的基本的原因。没有一个人最道德的人，在这个世界里最道德的人生，活最道德的，活最道德的人生，他活出来的人生可以很好。因为我们是有自己的信仰，活出有自己的信仰人生，我们是水平自己的人，活出水平自己的人生。当我们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去看那种你在自己的事，没有任何一个人。那很多人认为是我们信仰是道德准则，我们信仰有道德准则，但是我们看怎么去建立核心的，对核心的，有这个教育，因为上帝的恩典可以得到他的恩典，可以进入到他的教会，我们因为得到他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引领到上帝的教会。那我其实我研究教会为什么是这样子。其实这个就是教会的关系里面，为什么？因为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会对，长辈，中国人他是非常强调道德的，非常强调对的不对。我们大的那个年代，强调的是对不对。那等到年纪比我更大的会，他们在他们对音乐是他的，因为是音乐性的，因为是物质文化基础。所以他们会去也定义我自己的道德，别人有你的道德准则，我有我的道德准则，我的道德准则跟你不一样，咱们肯定是不同的。所以这是他们的，所以等到华人教会、全体华人教会再来给我们争取这个，我们传出来的就是福音，我们传出来的是对的这个道德准则，我们传出来的是我们对你的礼，我们传出来的是对的。就是这个东西，不是给予你一个人生的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所以我们看你是一个人时候，我们觉得说，你做一道嘴，这个做的是做一大堆，他做的是这个正确。那他们看，那我们准备的说，你怎么这么干？你们这个，你们口口声声说 N 点 N 点 N 点，你们所出来的，你们交给的都是那个，都是那个，所以这个东西太费钱。你们得救是本身，也因为是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给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自己，免得有人。因为如果说大家所有事都做对，然后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对，下家也没有反抗，也没有，他会继续做他的女仆，你认为？那人不对，本不对，在这个世界上最没有犯过罪的人，也是一个亚当人的文化里面真正的罪人。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，那一个人个人的，我们社会本身的，所以从价值的地方，价值是一个犯罪的人，对吧？所以很多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不要学习下下的下下的定义，你不要学下下的定义的，你不要学下下的障碍，你不要也不要学下下的定义，他就把它变成分类下归了。但是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是怎么说？上面提到的是有信，上面就有信的人所说的各种的问题。好，等到耶和华的使者遇到那个出逃的家长的时候，对使者说：“你要回到你给你们正直的家，正直的家写下，然后
你这个当兵，你这个，你们这个人，年龄是很正常，所以因为年龄很正常，对吧？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这个，你回到你群里面，回到一个不健康的、不健康的环境，回到一个对你不公平的环境，但是你的斗志你也是有看到的。我要给你想到你的，这个上帝视角。那么，你等到这个家里面，回去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回收的后果，两个人一起承担的，这个后果你们是承担的，所以起码能够后面，这个放心的。那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在这里的预言，在这里的预言呢？你看，你们继续怀孕给他生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这个神听见的意思，他为人必将远离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要攻打他，必须在正正正正正，那一直保持你的手。为什么有远离的名字就这个？嗯，很少，很少，很少。大的环境当中，肯定不能要求你不是正常人。你们刚刚这个，你们今天这个，不是你这个，不是你想的，你可能过来后，给你打，然后你这样子，你是不是正常人？你是不是这个？你是不应该的。是这样，所以他给你人生很好的东西，因为你会在那个，因为他那很少动在旁边，就是那个什么东西。要不然他清早起来，等到二十一章的时候，直接上升出来，那时候天使不是叫撒旦回去吗？回去了一段时间，回去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。等到你上飞机的时候，上来就发现一个，所以你哪里是比较宝贝的？他年纪比较大，心脏里你上飞机来一个小孩，他那个就给你算就对这个弟弟之间一个嘲笑你，那上来会，他就说，这是你厉害，本来就应该有人笑了一下，别再天真，那老人家。然后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了饼和一瓢水，走了下脚，搭在他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你在他还是把他绑在后面，他在身边有野兽，没有水，啊，这个人他一直要水，他怎么会水？他都会在里面，因为知道自己有这个，也知道自己这个是应该的，那这个也是有时候，你是愿意这个，他没有，他没有直接的说，他给了他食物，还给了他水，然后他走，也都一个女人上一个桌子。我带了一个，一直要走，一直要进来，进来走，这个就是一个能力。你们活动下我就走开，我就看这个，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太疲惫了，因为这样，这其实是让我们看到的神迹。他其实所有这些事情都是。这是在发展一个，那你想啊，既然将来要发生这件事，将来还是要被改变，还有什么事？为什么当初不能解决？为什么当初成立这个消防队？我们就是他们，是有可能，但是一个
历史学家说一个最有可能的就是你是最好的女性，任何人都可以当你。啊，也任何人可以当你，当你的人，就是任何人可以成为女人一辈子。啊，你就好像你看到一条流浪狗，你想说人家对你怎么对的，这个，那警察可以出这个人，没有可能。那将来还是对这个感觉，那既然将来要感觉，为什么不能对这个事情就回到对？人一直在，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性质可能一直在变，这个性质就是对。那很多情况，为什么本地先让你搬走？为什么之前还有一些事情，有很多回归的事情，这些怎么分析的？为什么学历低？为什么人生中间有很多的历程，感觉不能走？当时有人想问你，为什么只有你自己沙拉对亚伯拉罕去对比？结果亚伯拉罕去执行的时候，神为什么去追求的是不明白的？神为什么去追求，结果神给了一分的名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现在还在打仗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就好像为什么下载当时这样的剧？既然认识你，你在那个地方，为什么？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理由，但是我们有一个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给什么对，中间的需要你看的是这段就是这一段的是什么？那我们再来看撒拉，撒拉他生了这个儿女，生下儿女，所以他这些已经被做好，生下儿女，亚伯拉罕这里就是。因为当时在婚姻里面，把这个财位给女的收了，对，他是陪他一起的，陪在过程当中没有这个，但亚当已经收了36岁，加上46岁，在这中间他们有希望，没有钱，他们已经不够。但是，你怎么大温当时的这个经济，他这个经济就是有利润。对，无论他说什么决定都是错。那今天不给两位上这个决议，那这是一个无争议的。上帝允许亚伯拉罕，也许是因为分不出来，就让亚伯拉罕就没有产生，就没有责任。我就影响到上帝了，是吗？你想他的那个利益的讲，那等到这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你想这个东西。因为他那时候，你觉得他就有自豪感吗？没有说，他有这么深的那些的，连我的女奴都能生出来，根本不是有精神问题，是我的问题啊！那所以他是，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，我们观察下来，我们就说那时候的文化特别，那时候给女人的重担特别大。那时候只要女人当人，只要女人当成繁星接代的工具，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去看这个时候。那我们现在，即便我们现在我们慢慢的占领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人是在占领江河教，不出去找工作，会不会有影响？那我们只是在两门文化方面给女人的期望是不太一样，但是那一个自卑感，那女人的自卑感，男人的自卑感，他们俩在任何的文化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因为任何的社会都是给你的预设，就是说你要做成这样的社会，你做不到，你就是没有价值，你就被你有男朋友就是你没有女朋友就是。你去结婚也不行，你不结婚也不行。你结婚是不好的，你不结婚才是阴险，是不是？这个都是文化的认识，这都是文化当中的偶像。我们的文化，你要不符合约束信息，不符合衬衣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文化里头所在的禁忌，它都给人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。谁非杀来当时就是一种。他来当时就知道说，别这个本身舍命，真的，给他一条就难了。
看他知道别人他是什么病，这就是他人生价值的层面。给别人放任何的意愿来放，这个人放里面的原因还有。所以他说我让我跟他的儿子，让我跟他对接，结果呢，用人手的构成来支持，就是成功的方式。人的一千一万小时，这一千一万小时里面的背景背景，可能就两三个背景背景，就很多很多人的里面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什么，有一本书呢。疫情在大陆疫情是非常明显，在整体就是疫情是相对降低，这里所以它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那说像这个社会给我们民警当中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情感，就是我们要做成这个，做成这个好事。但是很多时候人生的悲剧是还没达到的，但是在你没达到之前，你的剧情失落，在你达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。下一个问题，他的问题的意思就是，一个星期天，咱们给你的问题，幸福、快乐、满足、幸福，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星期天的全部的原因。但是这个社会就给你，会带来1000余万的利息，他告诉你说，你带上这个利息，你就可以拥有这个财产。好了，今天聊到这，然后今天这个大会也谢谢到此。亚伯拉罕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听从下来的话。那你说听从下来的话也正好，圣经就是要我们去听，要彼此顺服。那其实呢，亚伯拉罕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也能带兵打仗，他是能有能力的。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会怎么想？如果你是亚伯拉罕。上帝允许给我留下来，对不对？那我和他来一直为这个小米，我看见没有什么结果。那我看他现在跟我在那丢一旁了。上帝，耶和华使我不能轻易，他已经就是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？第二点上，我如果要等下去的话，等下去的话，那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经历。那或者呢，这个行李应该还是属于能够的预期，能够生产的。那我大概也还行吧，我86岁还行吧。那现在正好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再等10年就知道了。最近还有机会，那所以呢，我要有个活。我有一个锁呢，我只能等上帝给。还有另外一个锁呢，我自己就得吃，哈哈，我才证明说我还有价值。退锁这个，我在这个锁的建立这个锁的过程中，我是泰国领军，啊，也是泰国的功臣，所以呢，这一段话就是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，很多。很多人都说这个话让你想到就是亚当进行这样的情况，因为亚当进行下来还是同样的挣扎，我到底要听上帝的，我到底要相信上帝的，也是这样的一个决定。那最后决定是对的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到了新约，到了新约的时候呢，保罗却警戒亚伯拉罕当时的，他说这两个女人，她其实是代表两种角色的方式。撒拉是代表第一个恩典的罪，你只能等上帝来救你，你只能等他救。你像一个叫花子一样，说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，我今天手伸出来，只有你能救我。那夏甲代表的是殷勤的心意。意思是说，对，上帝是要对的，但是其实是我自己对的事。所以，在人化，在我们现在这些文化里面，有很多自己对的事情，就是一个
上面就是，嗯，这个这个事业，然后我就信，对，那个是没有什么，就但是这个事业，这个有价值，但是这个事业本身最近就是这个，对，这个，上面你来帮助我，这个把这件事情，以至于说我可以跟你说，这个你自己，那其实有什么意义？所以那如果我没有一个好的东西，没有一个好的事业，那没有你会，我们这个学费，我宁愿这么学，一个是专业的，一个是个人，所以信用是代表专业的优秀，价值是代表专业的优秀，所以哪怕他们当时就是选择的是专业的，那我等不及了，我要用我自己的行为来带领和后代建立的一也得是你的，我叫你，所以这就是这个领域的特点。一个代表的是经济领域，一个代表的是音乐艺术。那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使者，这使者很特别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的路上，水泉边遇到沙甲，耶和华的使者。你可以听到他这个颤抖音，好听叫下去，这个，这个这个是这样的。那如果上帝要的是，如果上帝要的是好处，他应该让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结果，一定得到属于有报复的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如果我是上帝，好，随信伊斯兰教，随报君，随信伊斯兰。就没什么问题。我如果我是创业，就进也就进，你今天不进，我就一小时进。这个也没想到那么进步。但是你没有，但是上帝说，银行的职责，对于银行的职责，它不是一般的职，如果是看运营的，所以呢，定向的职责比较，它不是一个，对吧？他不是说一个上帝的天使就是，他是说那一位上帝的使者就是，只有一位人，你专职的使者，专职的使者。那不但在16章这样说，到21章也是这样说。21章也说神的使者是那一位使者，那一位使者，这个使者很特别，有非常多特别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的想象当中，那个词者是很漂亮的，把你们带到来飞过了，飞到上面去了。那我这是我们想的，但是实际上这个使者呢，他说的话是说，他是上本面说话，他是使者。你发现这个使者，他是神的使者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位使者说，我要使你们后裔，这就是被差遣。他又是像什么样的一个意义？啊，这个使者。然后呢，一会儿又说，耶和华听见了你的祷告，但是是我要使你的后裔很多的话，而且呢，到最后呢，代表的认识了这个，不是他的，就是神。他说，那一位对他说话的耶和华，他称他为那些圣洁神的。啊，你看。你看，看过人的整哈，看过人的。你看他一开始说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对不对？然后等下甲称他的时候，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。换句话说，下甲认为这个使者是完全的代表了。然后他称他为看顾人的神。然后在那里他就问你一个很好奇的问题，一个反问的问题，他就说。在这里，我也看见那天之眼的嘛。那我想象会有比天高多的乌拉那天之眼的光，惊人的大黑暗，就烧到了火把，就劈开了死区啊，就流血的场面。然后再下来，那个时候也看见那个，今天他既然是畏罪潜逃，逃在丘而上野，在野水旁边，居然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对他讲话。原来这个也是这样，这个是上帝，这个是我们的。 这个是亚伯拉罕见到上帝是这样见到的。那你想象这个亚伯拉罕是谁？亚伯拉罕是跟对象来跟他的时候，你跟你跟你认识，但是很奇怪的，我曾经见过一个上帝，我觉得一定是那种相反哈，或者几千年的教会啊，什么样的，对这个对那些大门会去跟他有问题。所以我一直不要选择有问题。我在问问题之前，我先问你说你是不是有问题？你是不是有问题？不是有问题，就是你有问题要问我。你看见你有问题？就是你不要有的那种惊讶感，对，就很多其实我们要不是一个量级的话，我觉得我是 nobody 啊，他是一个你们那里是在里面，然后，这个看起来很像，他跟这个情者对话的过程里面，如果他是上帝的话，他为什么不请我？有人看到我的这个人脸，我会。在当时就是又被警察，被抓到了被打，对，我就这样子，为什么上帝会对我这么严厉，会对我给我这么没法的命？因为我们上帝是一个人把恩典赐予人。所以。他最后问的问题就是，他是有成见，那他是有的，就是他原文里面就是说，有这样一个成见，就是说，就看自己，但是那个，他是有的，他的原文里面就说，但是所有的东西都看见了那一刻，我既然看见了那一刻，所有的东西都看见了那一刻，既然，所以他的意思是，你看他的意思。不比你这个非常对，是，对，是，当然可以。那有没有？对，他是如此的幸福，我是如此的卑微。那我今天遇到的，如果是亚伯拉罕，他也许就把我杀了。我今天遇到亚伯拉罕手下的任何一位男丁，他肯定把我杀了。我是未被惩罚。那今天是所有事情都看见了，这个上帝。既然我看见你了，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会活着呢？他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对着你的那一时间，你发现。这个就是好，他没有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大家会什么问题？他那没有说上来，在这中间跟这个一起去，每一次这个神的时间到，他活不下去的时候，神出来了祷告，他没有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我听见了你的信心，他说也是听见了你的信心，我看我发现你的人生这样做一点不真实，我是有真理，我是愿意怜悯你的。所以还是因为你的后代有错，所以我的事情，这件事情就因为这个事业日益增进，事业日益。所以到了23章的时候，就是同样的对比，就是好像那可不行，有多少东西都吃完了，那他的上升大腿，我基本的看到了，我就是对的，就是我们这个下一步的实现。然后这一次听到了这个从乐使者，他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已经听见了童子的声音，这童子这声音就是回向这个就是就是能力，神听见了童子的欢呼，神听见了他的孩子，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声音？因为上帝的声音，对，听见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，都是有个人，独立的，独立的，独立的。 很快就结束了，很快结束了。因为他们就是听见，因为骂这个城市的声音，因为很多年以后，这个是他的公民权，1700年，因为在1700年以后，有一个存在爱来到世界，他快要死的时候，因为水多，他快要死的时候，他就是说在前面的一个自己的孩子，用一个自己的孩子去帮助，所以今天你说的这个是，因为你这是自己的名言，一个是怕打别人，别人的，一个是怎么样？从来没有接受这个，从来没有追求，从来没有成就，从来没有领导过，从来没有追求过这种方法，完美的，但是今天拿奖就真的是，这是可能，也是上面有一点，因为你的一点实在是超越你的想象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实际上我们流血之中，感谢你造成肉身和世间，因为你听到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情绪，各种各样的不公平，哪怕我愿意做一个道德的人，也还是会有很多人在我伤害，也会很多人所跟你受伤。主啊，就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当中，你来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盼望。有一天你要再来的时候，你重启这个世界，再也没有眼泪，再也没有伤心，再也没有不公平，再也没有人和人之间的鄙视，也和人之间的征战。我们再也不需要为这些假的偶像来奉献我们的一生，要回来我们发现的是别人把水平放了，他没有办法给我们价值，没有办法给我们爱，因为不办法给我们带来救赎。所以，求你救我们从恩主回来，对吧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愿你的圣灵对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更深的来爱你，让我们更深的降服在你的面前。这是这个家，当然这是主内的家，这是在这个每一个弟兄姐妹。对吧？在我们前进的道路当中，对吧？愿你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愿这一家成为许许多多家的祝福。我们一切祷告和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好的。